各位观众平安，欢迎收看空中圣经学院，我是邵晨光。我们今天一起来看以西结书十八章。以西结书十八章是讨论一个很重要的题目：上帝公平吗？上帝公平吗？在讨论以西结书的十七章跟十九章，在针对犹大王的结局。以西结书用创意性的方式提出一些重要的教训。今天我们要看的十八章，讨论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到底这些王、这些君王，从约西亚、约雅敬、约雅金这三代当中，我们如何来处理他呢？其实要讨论两个很重要的问题。第一个问题：父亲吃了酸葡萄，儿子的牙酸倒了吗？那是不是上一代因为犯罪，那下一代就要承受呢？那是不是因为我们活在这个时代，上一代所做的事，那下一代要承担吗？可能我们会把责任归给我们的先祖。那第二个问题是：上帝的道路不公平吗？以西结在十八章的二十五节、二十九节就特别提起上帝的道路公平吗？上帝其实要提出他是很公平的，很乐意让这个恶人悔改，恶人悔改。但是先知当他处理的时候，先引用对方的话，他其实要提出，他是用个案来让我们了解他要提出的这个课题。他用三代提出他的言论。那其实他要主要要带出一个很重要的信息：选择很重要，选择生命而不是选择死亡。那虽然有这些事情发生，但是我们可以选择生命，选择生命。上帝的心意，他不是喜欢恶人死亡，所以你们当回头而转意吧。十八章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因为这个信息充满了上帝对百姓的爱，而是上帝对今天我们活在这个不公平的社会里面呢，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要告诉我们上帝实在是公平。第一方面，我们从十八章第一节到第十八节提出上帝是公义，上帝是公义的。在上帝统治的世界当中，后裔会不会因为上一代的罪而受影响？当然这是每个人很关心的一件事。如果第二代受罚，是不是因为承受上一代的这个坏品格呢？但他先开始要提出第一个个案，他用俗语的一些观念，以西结是很会引用别人讲的一些话，所以他特别就提出：你们在以色列地曾经这样说，父亲吃了酸葡萄，儿子的牙酸倒了呢？这个问题，然后他也就提出一个很实际的这个情况，他要提出公义的原则。他说：我指着我永生启示，你们在以色列中必不再有这俗语的应有，不必这样再说了。这个每一个人都属我，假如他愿意跟从我，只要他愿意归向我，耶和华说他必存活。他就提出三代的事情，三代他就用个案的方式来提出，特别提出义人的品德。第一代是行义的，他们活在上帝的面前。那我们有时候以为旧约的信徒他们没有一个品德，其实圣经里面有三处的经文同样提出义人的品德，比如诗篇十五篇，比如二十四篇，或是甚至以赛亚书三十三章第十四节到十六节，这边都会提起旧约信徒很高的标准，很高的标准。但是我们直接来看第五节到第九节，第五节到第九节这个第一代这个好人 这个义人，或是活在上帝的面前好品德的义人是如何呢？我们先来看他的一个结构，他的结构先有正面的写照，然后呢也有反面的德行，然后正面的句子，然后最后呢就有祝福的应许。好，我们稍微来注意里面的内容。他人若是公义，却行正直与合理的事，未曾在山上吃过祭偶像之物，未曾仰望以色列家的偶像。那这里面就先提起正面，那正面呢他行正直和合理的事。正直就是黑白分明，合理的事就是别人看起来也认为他是合理的。那里面就提起一些反面，那这些反面当我们一一的提出看它里面的信息呢，你会看到它里面其实很强调一个不敬拜假神，也对这个他的邻居，或是对他甚至他的妻子，这个有很固定很清楚的一些品德，一些品德。那这里面就用反面提出这方面的信息，这方面一个义人的写照。你记得在这个十诫里面很多用这个反面来提出不可这样，不可杀人，但是其实那个正面的就提起一切其他的事我们可以活在上帝的面前。所以这里只不过是一些很重要的标准，并不意思说旧约里面就很多的条例，很多要人家来遵行。其实这里面你可以看到黑白分明，而神是里面所告诉我们的，提出一些例子。那里面其实假如我们仔细的分析，里面对于尊敬人，而是神之对于在敬拜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以敬畏的心来敬拜我们的真神。所以这边所提出的也就提起一个在形式上面合神标准的人，一个愿意活在上帝面前的人。所以祝福的话语这边特别提出这个人是公义的必定存活，这个人是公义的必定存活。那假如我们把这段经文跟十诫来稍微比一下，你会看到这里面其实很活泼提出一些很重要的品德。正像诗篇第十五篇、诗篇二十四篇首诫心情来敬拜主，这是第一代公义的那一位。那接下来他就提起一个恶人，他生一个儿子是强盗，是流人血，就是他犯罪不行以上所说的，凡行其中之恶，在山上吃过祭偶像之物，并玷污了邻舍的妻。所以反面呢就指出这个第二代做出坏事，第二代他恢复困苦和贫乏的人，他抢夺人的物啊，做出一些恶事。他就指出他里面所做的坏事，他活不出一个敬虔的生活，他上一代虽然是义人，但是不能影响下一代。那其实就提出一个很重要的个案，其实每一个人都要为自己活在世上来负责任。各位，当然家族或是一代影响一代在十诫当中有提起，神要追讨这个，因为他是公义的神，要追讨罪直到三世代，但是要记得他的慈爱直到千代。提起公义的上帝就能明白慈爱的上帝。但是对于以西结这即将要灭亡的群体，他们在探讨这个课题。所以以西结其实耶利米也曾经也针对这方面的信息来指出一个重要的信息，每一个人当负责人。但当你选择生命的时候，当你选择上帝的时候，你愿意回转，那你可以得到上帝要赐给你的恩典。所以这边提起第二代这个后果的时候，活出 不敬虔的生活，所以他必定死，必定死。接下来他就进入第三代，14节到18节，行义者得生存。他若生一个儿子，见父亲所犯的一切罪，便惧怕，不照样去做。然后这边又再次提醒，而是把前面所提出来的列出来。未曾在山上吃过祭偶像之物，未曾仰望以色列家的偶像，未曾玷污邻舍的妻，未曾恢复人，未曾取人的当头，未曾抢夺人的物件，却将食物给饥饿的人吃，将衣服给赤身的人穿。那这里面有很多爱心的动作，里面也有提起这个没有欺负别人的一些罪状，没有仰望这个偶像啊，里面其实就把旧约的一些信仰、一些伦理观念写得很清楚，很清楚。今天对于这个取利这个观点，圣经其实盼望每一个人对于他自己的弟兄、对自己的姐妹有爱心，要不要取重利，不要欺负他们，趁火打劫，在他们最需要的时候把他们的钱拿过来。但是今天经常有时候这些穷困的人，我们其实要如何来帮助他们，我们帮助他们真的可以生存，那叫他们钓鱼，不要只给他们鱼而已，所以换句话给他们有生活的这个可以生存在社会上面。有一个教会，我所认识的一个教会，他们如何帮助穷困的人呢？他们有几位弟兄、几位姐妹，他们很会做生意，也很爱主，但是教会经常就有穷人，那如何来帮助他们呢？那他们就想出一个办法，几个同工在一起把钱拨出来，那我们来成立一个小公司，那让这些教会的一些穷困的可以在那边来帮忙。各位，当我们处理今天在讨论圣经里面的课题的时候，其实这边提起上帝是公义的，但是也把这些他所义人的品德把它列出来，其实也是在教导我们。今天我们读的时候，其实我们也要很小心明白圣经里面的话，要记得耶稣读的圣经，也就是旧约圣经，耶稣提起很多的例子，我们都可以从旧约里面也可以看得出来。今天爱你的弟兄，你要如何爱他呢？不要只爱在你的口舌上面，要有一些行动。所以这边所提到的就是这些人未曾这样欺负穷困的人。那除了这样，其实这边很重要的提出在18章，他顺从我的典章，遵行我的律约，就不因父亲的罪孽死亡，一定要存活。各位，这边所提出的就是当一个人愿意为主而活，抓住神，那神也必会怜悯。这是前面18节所提出的信息。接下来我们来看下面的19节到32节，上帝除了是公义，上帝是慈悲的。那基本的原则在19节20节，你们还说儿子为何不担当父亲的罪孽呢？儿子行正直合理的事，谨守遵行我一切的律例，他必定存活，必定存活。那这边其实已经把重要的基本原则在19节20节写得清楚。那其实他就针对这方面要提出一些教导。他提出有两条路，有两种的道路我们可以选择。我们可以选择回转的好处。21节到23节，恶人若回头离开所做的一切罪恶，谨守我一切的律例，行正直以合理的事，他必定存活，不致死亡。是的，按照标准，恶人一定要死亡。他也不否定犯罪的人是怎么样，但是当他愿意选择回转，愿意选择回转， 他要谨守上帝的吩咐。那我们以为这个上帝故意把一些这个命令历列典章放在哪里，其实当我们仔细来明白旧约里面的历列典章，而甚至我们所说的律法，那个 Torah 那个字，其实那个 Torah 那个字是等于今天我们明白上帝的旨意，他其实一直不断的提出提醒他们。所以这边谨守遵行上帝所喜欢的，那他假如愿意回转，他所犯的罪都不被纪念，都不被纪念，那他必存活。二十一节提起死亡，二十二节提起必定存活。各位观众，其实这是好消息，这是好消息。我们的上帝是慈悲的，虽然他是恶人，但是愿意选择上帝所喜悦的，愿意回转来到上帝的面前，他必定存活。其实他所要解决的，他不喜欢恶人死亡，恶人死亡。各位，我们已经看过以西结书当中的一些信息，很严厉的提出，但是为什么很严厉的提出呢？原因就是因为他们不愿意回转，在很多经文当中一直提起他们要回转吧，回转，回头吧，回过来找我们的上帝吧。当他愿意这样做，必定存活。接下来我们知道他里面所提到的，就直接了当的提出行恶的一些坏处。恶人回转，难道义人不会变成恶人吗？那二十四节就针对这方面也提出，义人若转离义行而做罪孽，照着恶人所行的可憎的事而行，他岂能存活吗？他所行的一切义都不被纪念，他必因所犯的罪所行的恶死亡。以西结在写书的当中，你可以看到他已经把很多这个我们想过的一些问题，然后在我们还没问的时候已经写出来，写得清楚，让他们可以了解。那从25节到32节这里面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就是生命的选择，你愿意选择生还是选择死。你记得耶稣也在新约里面登山宝训也这样提出，这个窄路一宽路，同样在这里他要提出上帝的道不公平吗？他当然是提到的上帝的道是公平的，公平的。那重新也在提出这个他很盼望恶人回转，恶人回转，那盼望恶人可以在神面前存活。所以这边他就提出这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其实要提出要选择生命，主的道是公平的，主的道是公平的。这个盼望恶人会转离他的恶，那义人不会转离他的义行，那义人还会愿意活在上帝的面前。各位观众，这是一个好消息，这是一个好消息。这个十八章，这个父亲吃了酸葡萄，他特别提出这些罪状不会遗传到下一代。当然今天我们对这个课题，我们知道假如在一种恶人的家庭里面长大，可能有一些坏习惯也存在，这对的。但是当他愿意选择生命，选择上帝所赐的生命，他必定存活。保罗对这方面当然给一个很简单的答案，假如我们愿意做新造的人，上帝在上帝面前愿意做新造的人，当然这是上帝最喜悦的，最喜悦。主的道是公平的，主的道是要他们让恶人可以转离来跟从他。 18章的30节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段的结论。所以主耶和华说，以色列家，我必按你们个人所行的审判你们，你们当回头离开所犯的一切罪过，这样罪孽必不使你们败亡。你们要回转，再次提到回转，再次提到上帝很盼望他们不败亡，这上帝不喜悦他们死亡，死亡。各位，这两节的经文，两三节的经文，其实表明上帝的心意。我们一直在读这本书的时候，一直提到这个以西结是一个祭司，是一个先知。祭司在读律法书，祭司在读这个神的话语的时候，其实他明白神的心意。当这些律例典章、这些托拉写下来，其实就是让人可以活在上帝的面前，知道如何为主而活，如何是合乎神心意、神所喜悦的是怎么样。但是作为一位先知，他在传讲当中，他很有创意性。其实先知最终的终点是盼望他们可以回转。那假如有一章特别是比较不严厉的信息呢，可能就是18章吧。因为18章就特别提出上帝是公义，上帝也是慈悲，那上帝很愿意罪人回转，那上帝要让他们所犯的罪让他们可以抛去。在31节和本这样翻译，制作一个信心和心灵，其实这个不是自己做出来的。因为假如我们读前面还是读这个36章，其实这个信心和心灵是上帝所赐的。那这边为什么和本这样方面制作信心和心灵呢？其实他所要指出来的就是我们要下定决心，下定决心愿意更新，愿意有那颗心智，愿意来跟从我们的主。以色列家，你们何必死亡呢？以色列家，你们何必死亡呢？虽然是针对这个所谓的君王，因为17章、19章提起犹大王的结局，18章当然没有提起君王，但是提起三代。那我们大概可以从这三代当中的个案，知道他是指向这些犹大王。是的，有好王，有坏王，又有好王。但是最终上帝其实借着先知的口提起以色列家何必死亡呢？以色列家，你们何必死亡呢？请也注意32节最重要的一节，主耶华说，我不喜悦死人之死，所以你们当回头而存活。各位观众，当我们读经的时候，我们要读出它的重点，到底它的重点在讲些什么。当然它处理他们社会当中的一些问题，他们信仰当中的一个问题，但是最终它要表明，这个先知要表明一个很重要的信息，上帝不喜悦死人致死，上帝不喜悦死人之死，所以你们当回头而存活。各位观众，今天我们从以西结，经常我们说他是祭司和先知，只用今天来说，他是一个很好的牧羊人，盼望他的这个会友，盼望他的弟兄姐妹可以回转。可能我们今天可能被世代所引诱，或是被罪恶所捆绑，但是我们当回头，我们的上帝不喜悦使人失望。你愿意把这个好消息传给你的朋友，你所认识的亲戚吗？愿意把这个信息传给你的邻居吗？耶和华不喜悦恶人之死，回头而存活吧。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愿上帝赐福给大家。